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在申命记的一章十九到二十五节。申命记一章十九到二十五节，如果您使用的教会的圣经在旧约的第214页，申命记一章十九到二十五节。找到后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比如弟兄我读单数节，会众读双数节，最后一节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申命记一章十九节，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莫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迪斯巴尼亚。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最后一节我们一起听。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下面请牧师我们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信心生活。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第二次看申命记，这是一本告诉我们怎么信靠神或信心生活的书。在看申命记的本文之前，我们要先来看一段希伯来书关于摩西的记载，请翻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11章24节。希伯来书第11章24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稍微解释一下，在摩西的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来，这里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对他来说这基督就是指的他的主，他的神。他为上主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就是天上神所给他的另外一种属灵的赏赐。第27节是很重要的，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大家看希伯来书第11章的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理，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摩西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未见之事的确据。摩西圣经说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好，我们一起先来祷告。是天父，我们把以下这段时间恭敬的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求主加上你自己的祝福，帮助我们每个人这时候有个受教者的耳朵，一个属灵开放的心，对神的话语自己来开放，也是求主借着你的话语来祝福那些以信心与我听得到相调和的一些弟兄姐妹们。我们这样子恭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刚读了这一段关于摩西的记载，我们现在再翻回来申命记，大家所看到的申命记第一章，我刚刚读的是19节开始读到25节。我其实今天是预备了很多的讲章的内容，但是我想在我讲之前，我要跟大家把经文的本身先看一遍，看完之后有时间的话我们就把里面做一个分析，没有时间的话我就把我预备的那一部分要留到下礼拜来讲。 但是现在我要跟他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看经文的本身。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怎么样读圣经。你为什么读圣经读不出道理？那圣经是神的话，里面是有很美好的信息，是滋味很美好，是读了之后应该会心里面感到很受用，感到神很爱我，使我能够帮助神啊，就神能够帮助我，怎么样来信靠他。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这个生命记啊，第一章十九节开始的这段记载。这段记载讲的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一些经过，很平铺直叙啊。但是我们看一看圣经是怎么说的。第十九节，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了，到了加底斯巴尼亚。说这个旷野是大而可怕的旷野，其实他们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之后，还要看到大而可怕的人民，就是下面所说的那个亚摩利人，有两个大而可怕。但是这个旷野本来是他们已经经过的，没想到最后他们却要回去。请你们跳到第40节看一下，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这么可怕的旷野好不容易已经经过了，诶，怎么到后面说神说你们要回去，那不是一个什么好地方，是大而可畏的一个地方，明明已经经过了，但是事情的演变到最后说你们要回转，再重新回到旷野里面去，而且一去就是将近40年。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会变得这样子呢？继续看第21节，这是摩西在讲话，因为他们现在人已经到了人已经到了加底斯巴尼亚，就是在应许之地的南边，就在他旁边了，在门口了啊，等于是你过了这个门就进去了。第20节，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着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地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叫他们上去。第22节，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河道地径何程都回报我们。请大家注意一下他们怎么说的，说只是叫人去探道，说将来我们要上去的时候该走哪条道进什么城告诉我们。他不是说帮我们去探一探那个地道里我们可以进去还是不可以，太难的就不要进去了。他说我们要进去只是说去探一探道，这样子我们进去之后知道说走哪条路进哪个城啊，所以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去的。那摩西听了这话就以为美啊，第23节，这话我以为美，因为摩西一听不是说不去，只是说去打听一下这个路啊。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每支派一人。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以实各谷啊。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知道他们从南到北走了一圈，然后最后经过以实各谷回来。那以实各这个字，它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串啊，结实累累，一垒一挂的。因为那个地方出葡萄，然后那个葡萄是很大的，很大的一串，这个以实各是这个意思。现在我买葡萄，我到 supermarket 买一串葡萄放在一个塑胶袋里面，我就提回来了，我还可以提好几袋。但是圣经说他们那些探子回来的时候，两个人扛着一串葡萄，所以一串葡萄是这样，是两个人把它扛回来，以实各就是一串的意思啊，就回来窥探那地。然后第25节，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就刚刚我说的那个葡萄，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真的，耶和华说是流奶与蜜之地，说真的是美地，看这个地方的果子果然是个美地，那应该就很高兴啊，进去证实了神给的是这么好的地方，那只是去探道，现在也探过道了，应该大家就欢欢喜喜上去得那地为业。 结果下来的发展是人所预想不到的。摩西他就说了，第二十六节说，你们却不肯上去，为什么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就是说你们要上去得那地为业，他们不肯上去。等一下我们就知道说他们为什么不肯上去。然后再看27节是一个关键，他们讲的话，看他们话怎么讲。你们就在帐篷里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这是他们对神说的话，不是说神爱我们要我们带我们到这个美地去，他说神恨我们，要我们死在这个地方，死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我们上哪里去呢？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那弟兄就是那几个探子回来讲，这个消化就是听了所有人讲话，那个心好像蜡一样化掉，消化就融化，整个心就融化掉了，害怕。怎么说呢？那些弟兄说，那个地的名比我们又高又大又高，诚意又广大又坚固，高的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也看见亚纳族的人啊，我们这果子是很好，不错了，但是你看看那边的人，他们长什么样子，都是巨人，都是伟人，他们那个城不是我们这些人的城可以比的，这种地方的人民还有这种诚意，我们怎么可能进去呢？绝对不可能。所以他们听到这些人这么一说之后就不肯上去，然后发怨言说神要害我，把我们千里迢迢带到这个地方来送死。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信心跟志的交战，到底去不去。摩西觉得说当初讲的好好的，就是说到了这边啊，你们说要去打探一下这个路探道啊，该走哪条路啦，哪个城啊，啊我就让你去了，那去了你回来就应该告诉我们说好，这是那个路线图，我们就照这个进去就好了。没想到你们就回来说啊，那个地方进不去，那个地方的人太可怕了，然后他们的城根本攻不进了，所以大家在那里发怨言说神恨我们，要把我们杀死，然后就不肯去。那这个是摩西他没有想到的，因为他以为以色列人给他有个约定，就是简单的就是看个道而已，那结果回来他们对神是这种反应。然后摩西就跟他们讲一件事情，他先鼓励他们，然后让他们说看一看到底神已经为你做了些什么事情，你们不要害怕。所以在30节说第29节说，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不相信是不是？那回头看一下，说正如他在埃及地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忘记神在埃及在旷野怎么为你们打败敌人，使你们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吗？不要害怕，神会替你们征战。然后31节，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神在前面替你们开路，而且神抚养你们，好像一个人抚养他亲生儿子一样。你们缺什么吃的没有，少了喝的没有，哪有人这样子，这么一位神这么疼爱你，他就是把你们当他亲生的儿子一样抚养你们。然后你们怎么样呢？32节，你们在这些事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却不相信。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想，我们再多看一个神迹吧，我再多祷告应验一次，那我就会死啊，这个神迹。那个我敢担保说，这一辈子看的神迹其实绝对不会超过那么四大以色列人。那个以色列人是圣经所记载，有史以来有人类创造天地以来看到神迹其实最多的就是他们。从埃及到整个旷野不停的有神迹奇事在他们行在他们眼前，都是亲眼看到的，但是最不信神的就是埃及时代。所以那个时候摩西还想要鼓励他们，劝告他们要往前去啊，是美地啊，不要害怕那些人，照着神的应许我们一定可以得那个地。可是这些人却不相信， 摩西继续说，你忘了他在路上怎么样走在你们前面，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在夜间在火柱，日间在云柱，只是你们所当行的路。那摩西他一口气就告诉他们三件事，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为你们征战，前面有阻挡你们的，他帮你除掉，给你们开路的。然后在一路上怎么样，他怕你们没得吃，抚养你们，给你们吃给你们喝的。然后还什么，怕你们迷路，云柱火柱给你们带路的，三样事情，又给你开路，又抚养你，然后又在前面引路，去吧，不要怕那些人造神的话去。但是这些人却不肯上去，然后他们继续的发怨言，那个时代人这真就是发怨言，继续的怨言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神要害我们，神要害我们啊，我们还不如留在埃及，神要害我们，神会不会生气啊？我问你们，神会不会生气？有人以为神从来不生气的，神对那个世代的人发怒。第34节啊，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这话就是刚刚27节那边说的那些话，说耶和华恨我们，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给你们列祖的美地，都不行进去了。本来是答应给他们的，但是他都不能进去，但只有三个例外。第一个例外是一个叫做加勒的人，第36节说，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那神告诉他们，我为什么让加勒进去，我告诉你原因，因为他专心跟从我。而就这么多人，就是这个加勒，因为他专心跟从我，我让他进去。然后另外还有第二个人，我也让他进去。中间还插了一句，就摩西说我不能进去。第37节说，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你如果看前面出埃及记民数记的记载，说神说不让摩西进入那个迦南地的原因是，有一次神跟摩西说，这个以色列人向你吵着说没水喝没水喝那你就去吩咐那个磐石，说磐石啊出水吧，那磐石就会出水了，说你去吩咐磐石出水。那摩西这个人，我自己觉得他脾气不太好，不过圣经说他非常的谦和的。不过那次他就发脾气了，就那次大概是以色列人吵得太厉害了，他一直跟他闹，然后他就很生气，用他的那个杖就去击打磐石，磐石啊出水啊，打下去磐石就出水，然后以色列人就喝了水。那次就大家就平息下来，但是后来神却跟他说，你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尊荣我，为什么呢？神说你要吩咐磐石出水，可是你却是在愤怒中用杖击打磐石，不是完全照着神所做的事情。那因为这件事情，神说摩西啊，你不能进去。但是摩西的心里面觉得说，我都是被这些人害的，所以这些事全赖你们，都是你们这些人一天到晚向我闹，所以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也向我发怒，你必不得进入那地。我觉得圣经上的人物都是很真实，就跟我们一样，都是由我们有自己的脾气。摩西他辛苦了，就他一辈子他最想的就是说，有一天我也能够进入迦南美地，偏偏就是这个最大的心愿他一生达不到，所以这是他心头的一个结在那里。然后他想，都是这些家伙害我，要不然光是我的话，我大概就进去了，我都是被他们害的。虽然神是说啊，你在那件事情上没有尊重我，可是摩西他自己每次讲到这件事情，就说因为你们的缘故，耶和华不准我进去。然后第38节，伺候第二个可以进去的人，就是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就神对摩西说了哈，就是那个一直在服侍你的那个约书亚哈，他是嫩的儿子哈，约书亚，他也可以进去哈，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为什么呢？就因为我要用这个人，因为 他要使以色列人承那地为业。后来我们看约书亚记，知道说神真的是要用这个约书亚做这个他们军队的这个首领，带他们进去征服这迦南地。所以是约书亚带他们去攻打这次，就是我要用约书亚这个人。By the way， 就是那个十二个探子里面有加勒跟约书亚两个人，这两个是有信心的，所以他们报的是好信息。那另外那十个没有信心，报的是恶信息。所以加勒跟约书亚都是有信心的人，但是特别讲到说加勒是因为他专心跟从神，然后约书亚是因为神要使用他，让以色列人承受那个迦南地，因为神在他身上有特殊的用途。但是你看啊，神叫摩西做什么事啊？我就想，如果换了我，就设身处地，我是摩西想象，神说摩西啊，不可以进去，但是你这个助手可以进去。不但他可以进去呢，你还要什么呢？你还要去鼓励他。就是，其实前面还有一段，就是当众承认他地位，说我已经令约书亚做继承人，然后说你还要当众鼓励他，叫他好好的带人进去。那如果换了是一般的人，我一辈子就是想做这件事，不让我去做，那这个小助手他去做，那我不吃醋骂他就已经很好了，我还要鼓励他，这是神的事情。神的事情就是这样，神让一个人进去不进去有神自己的美，但是神要整个的信心的团体来完成他的旨意。所以在神的家中，神的工作里面，没有说嫉妒，没有说竞争，神的意思这样子，那神你的旨意就必要成就。第39节啊，并且第三种人可以进去的就是那些妇人跟孩子。这一段其实原文里面没有妇人那两个字，他加上地方。那重点就是说那些你们所说的进不去的，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发的怨言还不止刚刚看的那一小段，那个民数记说他们讲了很多别的话，中间有一个就说，哎呀，我们很爱我们的妻子跟孩子，我们现在带到这个地方都要被这些坏人杀死了，好可怜啊，我们的这些妻子跟孩子都要遭殃了。那神就说你们这些人不能进去，但是你们讲的那些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妇人跟孩子，他们必要进去。这些人你们所说的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因为太小了还不知道分别善恶，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这是神的恩典。前面那两个加勒跟约书亚，因为他们有信心，然后第三个这一大群人妇人跟儿女，因为是神的恩典叫他们进去。但是那些20岁以上的男丁发怨言的第四节是神对他们的宣判，说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那大而可畏的旷野再回去。然后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很戏剧性的事情。第41节，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不要征战，因我不在你们中间。你记得圣经前面怎么说的啊？圣经不讲废话的。那在你们前面为你们征战的耶和华，他们前面能够这么顺利是因为神在前面给他们开路，但现在神说不要去了，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那这时候他们应该怎样？应该听话，因为神不在他们中间，那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那我就告诉你们，你们却不听从。你知道前面是神叫他们去他们不去，现在是神叫他们不去他们偏要去。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我们翻擅自这两个字，这个英文这个、NIV 的 version 它翻得很好，说 In your arrogance， arrogance 这种傲慢的心理， 就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可以，神说不在我们中间，我们可以，有一种我们这是我们做得来。在你们的傲慢心理当中，你们上那个山地去了。44节，住在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蜂蛹一般，在希尔沙退，你们知道何尔玛，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于是你们在加比斯住了许多的日子。这圣经在这一段里面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写作上的技巧，就是在第43节哈，我告诉你们神说你不要去等等，你们却不听从。我告诉你们神的话，你们却不听从。然后看45节，你们打败了嘛，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耶和华却不听你的声音。耶和华为什么不听你的声音？因为你们先不听神的话。所以你说为什么祷告不蒙应允？为什么我重新祷告了半天，神不应允？你去想想，是不是有些事情神告诉你这样不听他的话？有一种最常见的神不听祷告的，就是你先不听神的话，以至于说神不听你的话。那这是这一段的经过。这一段的经过是这样，那我们再稍微花点时间来看一看到底这一段告诉了我们些什么重要的信息。那我今天这个讲到的题目是信心生活。这信心生活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这个信心跟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人了，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从信心开始。圣经怎么说呢？以弗所书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以弗所书2章8节，应该是第二章哈。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就说一个人他一信耶稣就可以得救这件事情呢，是出自于神的恩典，否则的话会很困难的你要积功德，你要去表现，你要做得很完美，道德很高尚的地步，到了某一个程度，神才说这个人可以了，我就算你得救吧。都不是这样的。神说天下所有的罪人，所有的人，只要他一念之间在神面前称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他一信就可以得救这件事情，这么容易，这么便宜的一件事情，是神的恩典，是本乎恩。神可以把它弄得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你要做到什么程度，这件事情是出自于神的恩典。神说都不需要，只要你一信便可得救，这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从信心开始的，就是你一念之间，你的的确确知道说有一位至高圣洁善良的神在我们当中，然后我的罪已经被耶稣担当而付出的代价，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接受耶稣的那一念之间，你说主啊，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在那一念之间你信他就得救，出于神的恩典，不是于你参加了多少教会的活动，读了多少的圣经，而是说你心里面说我决定我要信耶稣，我决定我要信他。神说这件事情只要你心中有这么个念想，你说我愿意用我的信心来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便可以得救，你所有的罪在神面前全部被涂抹，而且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你享受永生的福分。说这么简单可以得到救恩，就这么伟大的救恩，这完全出自于神的恩典，一信便可得救，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你是怎么开始的，就是因着信。你心中真心信主的那一刹那就蒙恩得救，是因着信。其他旁边有很多就是让我们眼睛看花的东西，但只要不是信心的话，那都不能够使你们得救。所以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信不信主？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可以背着这么一节经文再看一遍，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了，赐给他们，叫谁？叫一切信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方法充满了恩典，那他的话语也非常的清楚，说一切信他的必定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在所谓的基督徒当中，有些人真的是信了基督了，但是有些人不是，他信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基督教气氛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基督教文化。有些人信基督教文化，他没有接受，他就说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爸妈都是基督徒，我小时候也会学了一些诗歌等等。那他就是在那个文化当中，那个气氛当中，或者是我来美国对教会对长期弟兄姐妹都很有爱心等等的教会活动到了，但是他没兴趣，他只是说习惯于这个教会的活动，这种文化，这种气氛而已。而所谓的教会当中，有的是传基督，有些传的只是基督教文化。现在这个情况越来越普遍，就是你传基督没人要，就多传一些基督教文化，教会办一些活动，帮助你做这个做那个，开个英文班或什么等等，就这些活动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许多教会又忘了他的本是耶稣基督自己，也忘了神设立教会的目的是要他传扬耶稣基督，使人可以得救。那我们就是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只有信耶稣基督可以让人得救，你信基督教文化不能让人得救。我们在教会的构成看过许多这样的情况，人年轻人吧，年轻人来到教会，因为教会有教会的这个团契，教会的 group， 他主要是来这里找朋友参加活动。那有些人在若干年之后，终于突然有一天心中有感动，他悔改了，接受，我今天我才真的信，以前我虽然在教会里混了很久，但是一直没有接受。这种情况我们常常看到，大人孩子都一样。我以前跟大家画过一个表，今天想就在跟大家说一下，这基督跟基督教文化，我们就是能够做个分辨。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有时候很像，但其实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你要弄清楚自己到底信的是基督还是信的是基督教文化。信基督的话，他其实相信的基督很简单，就是相信的是神，这位神。但是基督教文化其实他相信的是人，他来这边看的是人，他喜欢基督，基督可以是人，他看的是人。然后信基督的话讲的是信心，刚刚我们说的一信便可得救，就是说信。但是基督教文化就是活动，这个活动那个活动很喜欢，特别我们在美国这个陌生地方有一群华人在一起办活动，那我慢慢就来了，来了教会就有这些活动，然后大家也会唱诗说哈利路亚，会说阿门，过不久他也会说阿门，就是这些慢慢几句话也都会讲了，也都习惯了，说就是基督徒吃饭又要谢饭，然后又要阿门的，我们也都习惯都会了，因为活动参加的多了嘛。信基督的话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为什么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我们信他就可以罪得到赦免。但是基督教文化就是跟一般求神拜佛差不多，就是求平安求福分，说那信这个来美国嘛，信美国的神。那基督的话就是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是基督的真神。但是如果你是基督教文化，你信佛教的人他也喜欢来基督教，或教完佛教都可以，他觉得有很多的神，那基督教神就是许多的神中间的一位，是一种信仰。那我也来看看信仰是怎么样的。所以在参与基督教文化的人来说，他并不相信基督真神，他就是说觉得有神没错，但是就是有很多信仰你是其中之一。然后基督的话，你看重神的话也是跟我们生命力特别有关，生命力就是生命力，救命 全面重生了啊，讲的就是神的话语。那我们读圣经之后就知道啊，我读的是神的话，是真实的，是活泼的，是造就我的命，对我整个人生有帮助的。那如果基督教文化呢，我就听宗教故事，创世纪，听的讲就是神话故事嘛。启示录也是爱情线的。整个的圣经里面对他来说就是一连串的宗教的故事。然后还有就是说敬礼这件事情。就是你不是基督徒他也听过受浸受洗。一般人跟他说受洗，我们浸信会的人都是受浸，然后是觉得圣经是受浸。我们就很强调圣经的话，说受浸会受浸的啊，圣经说你受浸多于基督啊，就是受浸。我就跟主耶稣基督相认同，我一辈子跟定他了，我要受浸。基督教文化呢就受个洗吧。啊，我从小也受过洗，我什么时候也受过洗，我就是基督徒，那个人受过洗的。到今天还是有人不停地跟我跟你讲，讲多少年了，但还是讲回他原来那一套。所以真心的信主受浸的啊，你可以得救，你光是在那边受个洗的不能得救。还是有人回来跟我说，那个人是基督徒，他受过洗的。基督教文化里面他受洗的多的是。然后照圣经说的话，就是有基督的人，就是基督成形在你心里。保罗他就是对加拉太人说，我小子们，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心里，你们怎么要把耶稣给忘了呢？但是如果只是做基督教文化的话，他基督并不在心里。这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点都不复杂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因为我们人里面有罪，我们就会 twist， 我们会把神显白的真理把它弄得说好像不清楚。那有时候罪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跟教会的牧者，我们自己把真理给都弄混，因为我们不相信永生的真实，不相信说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话会蒙福的，我们不相信可以进迦南地，或者说要用一点人的方法才能够吸引人到教会来做一些事情，然后我们传不要传的这么困难，传的说你有罪要信耶稣才能得救，只是传一下说信耶稣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平安跟喜乐。我去了好几次大陆啊，有许多是信仰很纯正的弟兄姐妹，一大早起来5点钟就跪在那里祷告，但是也有些他们怎么传呢，他们说啊，教会人来的多了啊，为什么呢，说真的有几次神迹出现，就是说那个治病嘛，治病就生了病之后祷告后来病好了，所以他们怎么传说信耶稣有好处，活着能治病，死了上天堂。大家听这么好，活着能治病，死了上天堂，所以那个乡下里的人他们就那我也要信耶稣。那在这种基础上信耶稣的话，那稍微有点患难像耶稣说的啊，其实稍微有点是土浅石头地，稍微有点患难逼迫就会回信。因为我原来以为信耶稣就是活着能治病，死了上天堂啊，没想到还有困难。但是如果你是拿出一颗诚心来信主的话，你会得到神的祝福，你会胜过这个世界上各样的困难，用信心胜过而进入那个迦南美地。那生命记给我们看的就是摩西怎么样凭着信心带着神的子民走过这个旷野路，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就要进去了，我们下一代要进去了，怎么样要听神的话，神就会祝福你。后来他们真的是进去了，摩西把这个信心的原则来告诉他们。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啊，在罗马书第1章17节啊，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这样子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福音啊，我们以为说福音只是讲耶稣爱我们，定十字架啊，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福音还有更丰富的内容，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本于信以至于信， 他简单的意思就是说从信心开始，然后所要去的那个目的地也是信心，起点是信心，终点也是信心，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从头到末了一路全部都是讲信心，本于信以至于信，一路都是因为信。然后他在扩展，就是这个新约哈，就保罗他在引用一个旧约的一句话，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这个话跟保罗刚刚讲的本于信至于信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的生活是用信心来生活，以信心来生活这个原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原则。这告诉我们信心是神跟人的关系开始也是这样延续也是这样，你因为信了耶稣开始成为神的儿女。他说那我成了神的儿女之后就像对以色列人有时候还会遇到一些困难，那个时候有些人就说前面的那些难题太大，这个敌人这么高，这个城这么坚固，我们一定赢不了他们。但是有些有信心的人说不要怕他们，神说我们一定可以赢过他们的，不要看他也不要看自己，用信心去吧。有些人他真的就用信心去了。那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弟兄姐妹看得到这些事情就这样，真正有信心的人他踏出那一步之后，神祝福他，而且他有过这个胜过困难的经验之后，他以后很多事情他不怕，然后他也知道这确实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幸好他的不自己羞愧。那弟兄姐妹，这个是生命记要告诉我们信心就是怎么样来信靠神。那因为我们是刚开始，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好像讲的比较多一点我把那个经文的就是讲的比较仔细一点，我们继续往下走的时候未必会跟大家讲这么细，但是我觉得前面那几章的话，我想把这个信心生活的原则跟弟兄姐妹多分享一下盼望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大家用信心来支取神的应许。我们起来祷告。是天父，我们感谢你丰富的恩典，你叫我们一信便可以得救，也让那些有信心的人可以进入神所应许的丰盛之地。我们也看到摩西时代的人所经过的这些事情，还有说我们自己这个21世纪的基督徒所经历的事情。天父，我们要把感谢献给你，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所说的事情都必定成就。求主把天上的信心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心中更加的坚固信主，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就是有这个信心所结出的果子来，让我们中间有这样子的见证，让我们更多听到看到弟兄姐妹因为信主而得胜而蒙福的这样子见证。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